换句话说，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都要加给我们了。所以在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幅图画。主神说你要拿着他的尾巴，结果他在你的手中就仍旧成为这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凭着这个，我们知道摩西就有了权柄，就有了能力，他就能够侍奉神。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表。那我想详细的弟兄姊妹，你们可以去好好去读它，那个应该在出埃及记第四章那个地方。那不止如此，你记得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有一次很大的背叛，你记得克拉后裔和250个以色列的首领背叛神，后来他们活生生的就被吞到阴间去。完了以后，神做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是什么呢？就是神呢，让以色列每一个支派都拿一根杖，这根杖严格说来就是树枝，就是旷野里面你能拿到的一根树枝。那个杖呢，实在说的是树枝，拿来做的杖。结果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圣经告诉我们说呢，这个12根杖啊，结果神告诉他们说，你要把这些杖啊存在会幕内的法柜前，就是我与你们相会的地方。然后呢，他说我所拣选的那个人呢，他的杖一定会发芽。那么为什么你知道神做这件事吗？就是因为啊，你知道以色列人为什么背叛，你晓得为什么这个可拉达背叛，为什么那些250个首领背叛，就是他们以为说呢，为什么神只对摩西说话，神只对亚伦说话。意思就是说，他们攻击摩西亚伦说，你们擅自专权了，全会众个个都是圣洁的，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，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？你说这句话有一半是对的，因为全会众严格说来每一个人都是圣的。那么现在是谁让攻击摩西跟亚伦专权，所以这些人起来攻击摩西亚伦说他们专权，然后呢就有了那次的暴动，然后呢就有了那次很不幸的事件。那么结果神的审判临到这些人，因为事实上那一次他们不是攻击摩西亚伦，严格说来他们是攻击神。那么这个很明显的，你发现和权柄发生关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记得，权柄啊，没有一个人在地上是权柄，整个宇宙里面只有神是权柄。所以什么时候一个人伏在神的权柄底下的时候，那么结果呢，神就能用这个人来做权柄。所以权柄呢，乃是属灵生命丰富的一个流露。一个人生命丰富到一个地步，那个生命流露出去就是那个权柄。所以现在以色列人中间碰到一个问题，那个问题就是说，谁立摩西和亚伦做我们的权柄？所以你看见吗？他们的难处就是他们不能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权柄是不是你争来的？权柄是不是你争取来的？或者说是你抗争来的？现在神要给我们看权柄到底是从哪里来的。所以神说，特别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啊，我们知道这个暴动的事情发生过以后，那么可拉党的后裔神有了大的审判，你记得吗？可拉党和他的一家的人，还有一家一起和他一起的人，还有呢就是250个首领，你知道都遭遇到非常大的审判。那完了以后呢，神就给以色列人，给他们看见什么叫做权柄。所以呢，神就对他们说，他说你们每一个支派呢，你们呢从就是神告诉摩西说，你要告诉以色列人，从他们手下去取一根杖，每一个支派一根，然后这12根杖呢通通摆在这个神的会幕的法柜的前面。 那么就是我与你们相会的地方。他说，如果我所拣选的人，我会在这个帐上面有一个记号的。所以他说，我所拣选的那个人呢，他的帐一定会发芽，那这样呢，必使以色列人呢，向你们所发的怨言止息，不再打到我的耳中。换一句话说，以色列人有怨言，他心中不平的就是，既然每一个人都是圣洁的，而且你知道以色列要成为圣洁的国度，如果每一个人是圣洁的，那为什么摩西亚伦好像就高过其他的人？你看，这是个权柄的问题，这是神拣选的问题。那么到底神拣选了谁呢？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那么就要让这些帐啊，在法柜那里要过一个晚上。到了第二天呢，等到神呢就要显明这件事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这十二根帐呢，在都是经过一个晚上，不过这个晚上呢，这个黑夜呢是在耶和华的面前经过的。然后圣经告诉我们，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啊，摩西进到法柜的帐幕里面去，谁知道利未族亚伦的帐呢已经发了芽，生了花苞，开了花，而且结了熟杏。所以摩西就把所有的帐都从耶和华面前拿出来给以色列众人看，他们看见的各首领就把自己的帐拿去了。然后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把亚伦的帐还放在法柜的前面，给这些背叛的人做记号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你怎么知道神拣选了亚伦做权柄？亚伦是怎么做权柄的？因为那根杖和所有的杖都不一样。你怎么知道这根杖是代表圣灵的权柄？因为没有一个人是权柄，你也不是权柄，我也不是权柄，亚伦不是权柄，摩西也不是权柄。但是问题就是，如果神拣选亚伦的话，那么同样是一根杖，但这根杖呢都是一根树枝，而这个树枝呢都是死的。但是奇奇的很，经过了一个晚上的黑夜，第二天早晨，你看其他的杖仍旧是一根杖，死的还是死的。所以现在你怎么知道说亚伦有权柄呢？而亚伦的权柄从哪里来的呢？亚伦的权柄是从复活来的，亚伦的权柄是从生命来的。所以你看见亚伦的帐呢，是怎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不光发了芽，生了花苞，开了花，而且结了熟杏。所以杏花、杏树呢，在圣经里面是代表复活。为什么？因为杏树乃是冬天以后第一个开花的树。我们到以色列的时候，就最好看的就是到了冬天去的时候，你看见的到处杏树开的花是白颜色的花，慢慢后来就变粉红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杏树呢，是杏树可以这样说，杏树就是等于杏树一开花，就是等于告诉以色列人说春天已经到了，冬天已经过去。所以你怎么知道春天到了？你就要看见杏树开花。所以杏树在圣经里面是预表死而复活，代表死而复活的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能够明白，谁有死而复活的经历，谁就有权柄。许多人不过是死，就是了。所以权柄，弟兄姊妹，在世界上是个地位。但是如果我们讲到属灵的事的时候，你看见这个权柄是从那个生命里面出来的。你看见这十二根杖，每一根杖都是死，只有这根杖代表生命。但是不光是生命，乃是死而复活的生命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结了熟杏，你看见杏树开花，这个代表什么？代表死而复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谁能够经过十字架更深的雕刻，有死而复活的经历，在这个人身上他自然就有权柄。所以权柄不是权柄呢不是要求来，权柄乃是自自然然活出来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丈夫是妻子的头是怎么做的，丈夫是妻子的权柄，这个权柄是怎么做的。 什么时候丈夫对妻子说你要听我的话，因为我是你的头，他已经不是头了。为什么？当他说这个话的时候，他自己没有伏在神的权柄底下。那你记得，一个人没有伏在神的权柄底下，他已经失去权柄。所以什么时候丈夫对妻子说你要听我的话，我命令你听我的话，因为我是你的头，你看见了，他已经失去他的权柄。那当然，如果妻子那这个时候我今天讲的话是可以讲，那有的妻子就把这个话就搬回去了，等到丈夫说我做你，我是你的头，他说你如果说你是我的头，你就失去权柄了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两个人都错了。这里呢，不光一个人没有伏在神的权下，妻子也没有伏在神的权下。所以我们看见权柄不是争来的，权柄乃是生命成熟的结果，不光是开花，不光是结果，而且呢结了，这个性是成熟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那丈夫是妻子的头是什么意思，就是说这个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长大，他能够完全的伏在神的权下。当他这样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那个流露自然是爱的流露，那个流露自然是生命的流露。那弟兄姊妹，你就不由得别人不顺服，那个顺服是自自然然。一个人如果能佩服一个人，他的顺服就是很自然。许多时候人不佩服不顺服是因为他不佩服。那为什么今天我们不能叫人佩服呢？因为我们的杖都没有发芽。谁的杖发芽，谁的杖能够充满了熟训开花了，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是叫人可佩服的，那当然人就能够顺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我顺便在这里再多说一点，一个丈夫是要让妻子能够佩服，在属灵的事上能够佩服的，那自自然然你看见那个就是头了。所以我想这个是圣经里面讲的权柄和这个世界上不一样。所以我想很多时候我们误会圣经里面的话，讲到说丈夫，你们做丈夫的做妻子的顺服丈夫，那么丈夫是头不错，但是问题就是说丈夫做头乃是因为他已经伏在神的权柄底下。那么有一个表现，有一个证明，你怎么知道神给他权柄？那个证明就是他发芽了开花了，经过一个黑夜，经过一个冬天，现在呢春天来了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杏树开花，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证明。所以你看见吗，这个亚伦的杖也是天上世界的婴儿，也是一个很重，讲到属灵的事情的时候，权柄是天上，是权柄是天上属天的权柄，是属灵的东西。那么你怎么解释它，你怎么明白呢？亚伦的杖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证明。那我顺便要提醒弟兄一下，你记不记得这个摩西啊，第一次击打磐石的时候，那根杖啊是什么杖呢？就是摩西呢，这个牧羊这个四十年，他岳丈的岳人，这丈人的那个岳父的那个羊群的那根杖，那是很清楚的。但是你知道四十年以后。你记不记得摩西呢，后来以色列下一代的又在那个草中没有水喝，那么然后现在神就告诉他说，你要手里拿个杖，然后呢你吩咐磐石流出水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想我们普通常常忽略，我们以为这两个杖一样的，我们以为这个杖呢就是四十年前那个杖，其实这次错了，这次不是那个杖。我们好好看一下民数记第二十章。